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看顾凡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你是立约信实又怜悯慈爱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常常的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，带到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你永远的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居所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从你而来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去求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近我们，你引导我们，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的大能，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74章1-11节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居所受到了严重的毁坏，他们的圣殿也被完全的拆毁，这是以色列百姓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圣殿意味着神的居所，那是神宝座的地方，意味着神的同在。所以当这个圣殿被毁以后，正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天塌下来了。他们好多时候从这个描述当中似乎是不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，觉得神把他们丢弃了，觉得神把手缩回去再不往出伸。所以第11节说，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，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。他们在求神来拯救他们，来惩罚那些恶人。虽然这个圣殿被毁，但是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，他们仍然相信神在掌管全地。说第12节是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自古以来，那自古以来，那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开始，甚至到了后面的摩西的时代，神从来没有停止来看顾这些百姓。百姓每一次遭难的时候，神都在地上施行拯救。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虽然现在遭遇了患难，但是依然相信神掌权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我们有时候就是遇到大难的时候，认为神离开了，认为我们怎么样了，我们失去救恩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正因为神看顾我们，所以神才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，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在这儿说，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，其实这仍然在祈求神的怜悯，祈求神的拯救。那下面13、14节就开始回顾神的这个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，你曾砸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。有能力把海分开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在创世纪当中说的是那个过红海。把水中大鱼的头打破，砸碎鳄鱼的头。那么这个大鱼、鳄鱼是代表什么呢？当然这里面很明显是那个海怪了，是不是这些海里面的动物？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把这个海分开，把这个水里面的大鱼的头打破，砸碎鳄鱼的头。那么这个大鱼和鳄鱼，其实这儿就比喻埃及的那个势力，就当时埃及的势力非常大，但是也经不住神的惩罚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埃及也常常来比喻这个世界，说你这个人又回到埃及了，又回到世界上了。这个世界虽然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，但是神对于神来说，很轻易的就会把他的头打破。 就像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伤蛇的头。魔鬼撒旦很猖獗，他也很有势力，但是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我们属神的，虽然像以色列这样圣殿被毁，然后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个始终在神的掌管当中。我们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无论这个环境多么恶劣，恶人如何的去待我们，我们都不怕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被伤害只是暂时的。第十五节，你曾分裂磐石，水变成的溪河，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。曾分裂磐石，这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有两次记载摩西让这个磐石出水。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，当时神让摩西这个击打这个磐石，磐石就出水，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。那么第二次是在民数记的二十章，神当时让摩西说，你吩咐命令这个磐石出水。虽然是摩西当时因为怒气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是击打了，没有吩咐，但是神仍然怜悯让这个磐石出了水。而摩西呢，恰恰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唯独因为这件事情没有顺服神，最后没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怜悯和公义，这是神曾经分裂磐石，这是神做的，所以就成了溪河流出来供应当时以色列成千上万的这些百姓来饮用。你是长流的江河干了，江河可能指的是约旦河。那么在约书亚记的三章，当时神就告诉约书亚，你们大胆的过约旦河。那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河水分开。十三到十五节，那么他在回顾以往的日子神所施的事情的这个拯救救恩，看到神拯救的大能。神现在他们遭遇患难，他们说，哎，神这不管了，神为什么丢弃我们？神没有丢弃，说时候没到。说神啊，管教我们，神有他的计划，一定让我们真的痛到那个痛处，真的知道自己身上的痛，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回转向神。神做的事，他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。十六、十七节，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。这里面就提到了神创造的大能，上面是神拯救的大能，现在是神创造的大能。那从这两个方面，十三到十七节看到了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神有权柄，神有能力成就一切的事，所以神是有能力来拯救在患难当中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。十八节，耶和华，仇敌辱骂愚顽民，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。这又回到了现实，仇敌那知道当时的巴比伦人辱骂他们，辱骂神的百姓，其实在辱骂神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，愚顽民当然也是指的这些仇敌，在亵渎神的名，在圣殿里面所做的那些事，在圣殿里面大吼大叫，然后把他们的旗子插到圣殿里面，这都是对神的亵渎。那今天依然是这样，不认识神的人常常亵渎神。我们从这个哈尔滨的地铁事件可以看到，最近网上看的少了，那真是对神亵渎啊！说是上帝是什么什么，然后上帝是不过是什么什么，他们在亵渎。他们亵渎是因为不认识神。说求你纪念这事， 这就求神不要忘了这件事，要记住这件事，他们是敌对你的。所以从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，诗人这个头脑里面是清醒的，表面上是这些百姓他们受到了这样的屈辱，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外邦人，这些巴比伦人，他们是表面上是在欺压神的百姓，来辱骂神的百姓，其实是在辱骂神。十九节，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这个斑鸠在原文里面是鸽子的，鸽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斑鸠是什么意思呢？斑鸠就是其实就比喻的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以色列的百姓就像鸽子一样，就像斑鸠一样，毫无自卫的能力。说不要把你的百姓交给这些野兽，交给巴比伦人，不要忘记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他们知道他们遭到的患难完全是神，就认识到是神把他们交给这些仇敌。如果神不交给仇敌，仇敌没有这样的机会。那么既然交给了仇敌，那求神不要永远忘记这件事，那就是求神来速速的拯救。所以神也常常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，受一些羞辱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审查自己，我们一定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问题了，否则的话神不会把我们无缘无故的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。就是约伯记当中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但是我们最后看完约伯记以后发现约伯也并不完全，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。约伯的心底深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骄傲自义，所以神呀，为了洁净一个人，里面的一点杂质都不允许存留，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约伯以为自己很义啊，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都没有去对神有埋怨，在我们看来好像也是，但是神知道。所以在约伯记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约伯才看到了自己里面的不义，神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瑕疵来修理他，这就是神。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，如果我们的这个眼睛让我们跌倒，那么宁可把这个眼睛拿去；如果我们胳膊腿让我们跌倒，我们宁可把这个肢体拿去。如果他们影响了我们进入永生，影响了我们将来得荣耀的荣耀，那么这些东西都要坚决地拿掉。这就是神。第二十节，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。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这好像是啊，神不顾念，神不是不顾念，这就是强调强烈的祈求神要来保守纪念你的约，那么求神来拯救。这个约是什么约？这个约应该是他神和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约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，那个约就是：凡是祝福你的，我就祝福他；凡是咒诅你的，我就咒诅他。所以现在这些外邦人在咒诅以色列人，在毁坏以色列人，所以这儿是想到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，现在求神来咒诅这些人。这个约永远有效，今天也有效。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所以任何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神都知道。神不让我们生约，但是不等于神不生约，神一定会我们生约的。凡是咒诅我们的、辱骂我们的，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，神一定会为我们来生这个约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，我们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我们常常受些委屈，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神他是公义的神，这些恶人神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来报应他们。 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。所以我们遭遇羞辱呀，被这个不公的对待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坦然的，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，我们有神，他们没有神。所以神和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这个约，这儿诗人就求你来顾念。神其实正是因为他顾念他所立的约，所以当这个神的百姓，当我们偏离神的这个道路的时候，神就降下环境来管教。神管教我们，目的是把我们重新再带回到正路上来。这就是神的顾念。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，这形容就是这些百姓，神的百姓遭受了恶人的强暴。我们今天也常常在黑暗之处。21节，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我们看到诗人啊，他没有把这个事情仅仅的看为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，他的眼光放得很大，他看到了神，看到了神的国度，说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不要让这些百姓因为这件事蒙羞，蒙羞就受羞辱，丢脸，丢谁的脸呢？是丢神的脸。不要让我们来丢你的脸，那就是赶快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来赞美你，来荣耀你。所以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那从整片诗实际上一开始虽然是在神面前来哭诉，来诉说自己的这种哀痛，但是从整首诗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祷告不是为他们自己，不是为了以色列百姓自己的益处，而最终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最终是要到神面前来赞美神的荣耀神。22节，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逾外人怎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。求你起来，求神伸出拯救的手为自己申诉，为神自己申诉。那么这里面这很明显，就是说以色列遇到的事就是神的事，他把以色列所遭遇的这个苦难这件事比喻为一个案件，比喻为一个案子。那么他认识到这个案子是属神的，涉及到神的荣誉，所以求神你为你自己申诉。这不光是这些百姓的事，也是你神的事。所以我们的事就是神的事，我们是属神的。就像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以后，那我们做家长的那一定是会看重这件事情的，会解决这件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受欺负，那神也一样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子民。那我们受苦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知道，其实他心里面比我们还要痛，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。所以这个案子其实是神的案子，求神你自己来为自己申诉。
什么案？
案子、案件，就是诗人把这一个他们所受到的这个遭遇呢，比喻为一个案件一样，这个案子真的呈到这个法官面前，那要申诉嘛。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属神的，也是神自己的事，那神自己申诉。那当然这个审判官就是神自己，要纪念逾外人怎样终日辱骂你，要记得，不要忘记这些 巴比伦人这些仇敌怎么样终日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辱骂神。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。敌人的声音其实就是抵挡神的，今天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些不认识神的人，我们只要传福音，只要说神的事，他心里面不舒服，那就开始他的声音就出来了。这些声音都会到神的面前的，说不要忘记，神是不会忘记的，神也会听到的。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就是，神啊，你听到他们辱骂你，求你为自己申诉，你要来解决这个案子，你要解决这件事情。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知道的，神是这个案子的审判者，是最终审判者，来求神来解决这件事情。那么诗人把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这个苦难最后上升为这是神受羞辱，所以求神来为自己的荣誉，为自己的荣耀来替这些以色列百姓征战。诗篇的七十四章我们真是分享完以后觉得对我们特别有安慰。以色列所走过的路，所受过的屈辱，我们今天就是一直也在走，也在经常是遭受这样的屈辱。但是真的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，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安慰，我们不怕不担心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掌管一切，神有权柄有能力来解决所有的事，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查验我们，他也查验那些恶人，恶人的所作所为都在神的眼里面，神一定会为我们去伸冤，无论我们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所以我们就像诗人一样常常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常常的省察自己，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当环境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发怨言，那就是求神来怜悯来省察自己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